Hey， 大家好，我是炫颖，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 那今天邀请的来宾呢，他是毕业于台大社会系，而且他现在刚从欧洲 long stay 回来，让我们欢迎 Yumi。
Hi， 大家好，我是 Yumi， 我在2020从台大社会系毕业，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Google 做 Sales 的 MA， 然后在大概七个月后就 Uber 就在 LinkedIn 上找到我，然后后来就加入了 Uber， 然后后续的两年多的时间都是在台湾 Uber 的总部做营运相关的，就是一些 backend 的 operations。
我们正式进入这职涯的分享之前呢，前面想先跟 Yumi 聊一下说大学的科系。那其实在一开始我其实连我自己都有一点就是搞混了，就是社会系跟社工系的差异是什么。那想说开头就先用这题来问 Yumi 说，那如果以你的理解的话，社会系跟社工系他们的差异点是什么？
以我的理解，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很容易搞混的两个系，加上我们就两个系都在一个小小的社科院旁边的系馆，所以大家常常会以为我们是同一个。我觉得就我所知最主要的差异可能会是我们其实学的比较偏向，就我们比较像是一个学术科系，然后我们学的真的是社会学这一门理论或学科。然后社工系的话，他们有比较多的比如说社会服务相关的训练，或者是比如说照顾真的就是深入社会去进行服务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那我们这边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实作相关的课程，然后我们学的东西会比较像是探讨这一门理论，比如说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然后在现在的社会里它怎么变成比如说现在的共产党，或者是它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之下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会去讨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比较多像是思考，然后从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个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了解。听起来社会系是很注重的东西是在这社会可能某一群人他们会有一些思想，然后某一群人又有不一样的思想，然后去探讨它怎么生成，然后最后怎么演进。那其实社工系是 focus 在我要怎么对一些社会做出贡献，做出一些实质的帮助或是照顾，
实际走下去做的感觉。
这其实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科系，只是名字很像而已。
对，没错，其实学的东西蛮不一样。
那你还喜欢社会系吗？
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想过要转系，就是其实因为是指考分发。
Okay.
那时候是没有，就觉得没有很排斥，那我就都把它填一填，然后分数到哪里就去哪里。那前面念起来觉得还可以，就很多阅读嘛，然后很多论文，然后很多统计分析，这样就觉得还做得来。然后一直到就我们最重的一门课其实是社会学理论，然后是一门非常硬的课，但是它在大概大三大四才会出现，然后念到最后真的觉得超级痛苦，但还是有念完。
你刚刚说它最重最硬，就是说可能所有念台大社会系的人一定会想到这门课。那所谓的社会学理论它实际上要教的作业是怎样，或是它上课的内容是什么？
社会学理论它就是有，它会把所有的，就我们会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学家他们自己构想出来的一套理论，比如说马斯克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会需要去记得跟阅读他们所有的原文的史料，或是对所有关于这个理论的任何事情。考试的话会有，就有书面，就是那种手写的，就也是类似有点类似作文吗，可能会给你一个议题，然后请你用谁的理论去分析，或者是对，总之要写很多很多字，然后好几个小时就都在写字。然后最后会有，也有一个分组的 present， 就是你要去 present 某一个理论，或是你针对某一个议题，然后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等等的。所以就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读书跟准备的课，每一堂课都有非常厚的文本，会真的花很多时间。
听起来是真的蛮文组的科系，所以你们的考试基本上都是没有正确答案的那一种，除了什么统计分析之外。
对，它比较重的是你的思考，然后比较没有对或错，但是当然就是你要知道那个理论是什么，就不能完全搞错方向。方向对的前提之下，你要去阐述一个个人观点，
还是有可能有一个对的方向，只是说没有180
的方向。对对对。
在大学这四年里面，你有比较推荐的课吗？在台大里面？
在台大里面 我觉得这确实台大有非常多很好玩的课，比如说，哎，我记得有一个是，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很难选到的森托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算地质考察嘛，我有点忘记那个确切名，但就
地
是
调，
可以出
每个
去
来宾都有讲
啊，
地
对，
调。
地调，没错，超好玩，然后就可以一群人一起出去，然后交到真的很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还有我有修到一个跨到师大的课，它是舞蹈鉴赏，然后也有一个是应该是音乐赏析，就是我觉得除了我觉得台大最好的资源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选到很多不在你的 curriculum 里面的课程，然后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来自不同背景跟科系的人，然后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然后大家都非常聪明，但是想的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比较喜欢的是那种艺术类的课程，从舞蹈啊、音乐之类的。
对，对，就觉得在社会学的专精的课程以外，就可以有一些比较 chill 的、比较陶冶心灵的课，还蛮好的。
因为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社会系的这个课表啊，其实你们的必修是非常少，对不对？就你们必须
对。
要系上，就是必须交给你们的固定的课程很少，所以其实有很多时间是让你们自己去选其他系的课，这样。
没错，然后有很多就比较有趣的社会学，也是比较有趣的社会学课，比如说一些文化社会学，或是音乐社会学，用不同的主题，然后去就把社会学理论一并带入，可能研究一下音乐怎么影响这个社会，或是它的发展脉络大概是如何，然后会是社会学比较有趣的地方。
听起来你们一直在学，比如说影响社会的理论，或者说某些社会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思想理论的一些起源到演进的过程，离开社会系之后，跟社会学唯一还记在脑中的社会学是哪一门？
我觉得真的比较实用的，其实会是社会。我觉得有两个好了。第一个可能是统计方面，因为社会统计是其实就数据分析，然后会教给你一些统计的 tools 跟一些语言，然后这些都是你之后在比如说学 SQL 或是工作上在做 data analysis 的时候，其实都还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其实你已经有，然后学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快。然后这也是等一下会讲到，就是大家出路，就毕业生的出路，蛮多会往就是可能 data scientist 或者是 business analysis 这边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背景，虽然没有到就是像资讯，可能没有资工系那么专业，或者是不是专业做 data tools 的，但是我们就是很擅长看数据，然后找出洞见嘛，然后这是我觉得这个训练有带给我们的。那另一个方面，我觉得是社会学有一科叫社会学研究方法，然后它是会让我们真的去找。我记得我那时候做的是一个无家者的议题，然后我们就会去探讨为什么会有无家者产生，然后跟政策的关系，然后跟有做一些街访或者是田野调查，这是真的有在实作方面，我觉得会比较好玩的
了解，哎，那你们在学所谓的社
东西。
会统计的时候，是连程式也一起教你们吗？还是只教统计学？
我记得是统计学，
这还没有教到 programming 那种东西。
对，没有到那么深，就比较多是在处理数据。
OK，如何去取得数据这样，然后如何去看它，如何去算它这样。那如果讲到刚刚提到这个出路的部分，那如果以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看到的学长姐，大部分人出社会会做哪些领域的事情？
我其实就为了这一题，还特别去看了一下他的 LinkedIn 现在都在做什么。我发现大致上最多的可能就是还是，就是真的是 data scientist 跟 project manager。因为如果有一个数据相关的背景，我觉得很容易会往这两类的工作发展。然后，但其实现在还是有一点 depends on industry。但是以我自己在科技业来说，就其实几乎每个位置你都会需要有一点数据的概念，因为你做很多决策或是在看很多 business problem 的时候，都会需要有data point 去就是 back up 你的所有的决策跟论点。
哎，所以其实你们大部分的出路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跟社会学相关了，都是靠社会统计这门科目在讨生活吧。
没错我觉得其实社会系我们当初进来的时候就蛮知道大家的出路都会很不一样，就当然也会有人去 banking，然后也会有人就做 可能去创业，就是真的做完开咖啡店，很多完全不相干的事，但是会觉得它就是大家希望从这个科系获得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比如说批判性思考，或者比如说就是 data tools，或者是从就一个厉害的 perspective，比较像这样，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思考训练的一个过程。毕业之后怎么应用的话，就真的蛮看因人而异的。
了解，所以其实社会系它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训练比较多，它训练你的思
对，
考，然后可能刚好因为近几年这个 data science 这个是比较多的职缺，所以刚好你们有符合到你们一些训练的内容，所以你们其实蛮多人会去做资料的分析，或是去思考一些资料的脉络，把社会学应用在资料里面这样。
对，应该也跟大趋势有点关系。就是现在是，就是 analyst 是一个很热门的职缺，所以。
那里面都没有人是说真的很想要从事跟社会学相关的工作吗？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是真的是因为兴趣而进社会系，那他们的出路会是怎样？
我们也有，当然就是很学术派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理论了解的滚瓜烂熟，然后就是可以倒背如流这样子。那他们也有，就真的很少数，但还是有一些会继续念社会学研究所。那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再来会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是相关社会学的教职，比如说以后就当教授这样。
如果说不一定要当教授，以社会学讲是教，可以去再教公民老师吗？可以当公民老师吗？
应该是有雷同的地方，但好像不太完全一样。
因为我才想到说，比如地理系它可以有地理老师，但是公民老师我现在不太知道是哪个系，是不是其实社会系就是其中一个会去教公民的一个科系，如果他之后想要走教职的话。
也许哦，但感觉如果有真的念到研究所的话，应该会比较希望就是开始写 paper，然后写了 paper 就会应该就会去当教授，毕竟。薪水也差蛮多，所以可能公民老师相对而言不会是，对，
不是首选，
好像
但是
不太
应
会
该
是
是
首，
可
对。
以教。OK，好，好，其实哈，前面刚刚这个聊就知道，其实听起来这个 Yumi 他对社会学其实涉猎不深，你应该是比较 focus 在社团活动的，你是不是活动派的？在大学里面，你
没
参加
错。
社团比较多，还是参加系上比较多？你自己觉
我觉得绝对是社团有压倒性胜利，
得？我想所有
大家
听
都觉得
众
我是动物
在。
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是社会系。
应该大家在前面听完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因为对社会学没有这么熟悉。好，那我们直接跳到你比较熟悉的，你这个社团系的部分。那你在大学这四年，你大概参加过哪几个社团，或者说你参加过哪些活动？因为有些可能不一定是社团嘛，有些可能是一些校际的活动。那你大概整个四年，你所有的社团活动是有哪些？
我有去吉他社，就是弹吉他、唱歌，然后出一些表演这样。然后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这舞社，就是我那时候是活动长，所以就是办活动，然后跳舞，对，就很好玩。后来也有另一个叫有点像志工服务的社团，是1758。那我们是就去偏乡教小朋友跳舞，然后每个寒暑假都会办一个免费的，大概5天的。夏令营或冬令营，然后就是做 volunteer，但也跟跳舞有关。
你是原本高中就会乐器跟舞蹈吗？
高中的话，没有学吉他，但是吉他是我一直很想学的，所以大学的时候就一进来就先去吉他社，想说至少把吉他学起来。然后跳舞是因为小时候，我其实是舞蹈班出来的，所以。以前就是学一些芭蕾、现代、爵士这种，然后在外面的舞团跳舞，然后到大学之后才开始学街舞。
哦，好像蛮多人都是以前是学芭蕾，然后就会加热舞社，所以你就是其中一条这样的路。
对，感觉是，就是，那时候觉得台大，毕竟热舞社是台大最大社，然后又有很不错的资源跟，因为高中有一整群的北女的同学，可能就一起上来，然后。对，就会想说哦，好像可以继续一起跳舞的。
高中呢？你有参加跳舞的吗？还是说你有参加什么表演的社团？
高中的时候我是北一的一队，跟跳舞比较没关系，但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在外面舞团跳舞，所以就是然后刚好北一舞蹈的老师也是舞蹈圈有认识，然后他之前有就可能找我去代课什么这样。
所以听起来就是你确实是在社团的活动，或是课外活动是比较认真的，而且参加过比较丰富，相较于社会系的部
对，
分。 那其实以你这么爱参加活动，你应该也有参加那种校际的活动吧？就可能学生会办的啊，或者说学校对学校间那种，有吗？
学校对学校好像比较少，有做的可能就是毕联会，但是其实就是台大比较没有哦，但是就当然有在外面工作室跳舞，就也是有，然后舞团也是有。
以前其实我们在热舞社的时候蛮流行去外面跳那种成果舞展的，那你跳过几个舞展？
我跳过两个，
分别是哪两个？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最红的是哪两个？
哎 不确定是最红的，但 我第一个跳的是 Phoenix，是就是一个漂亮女生舞团
Yes。
的，对对对，算是去练练身体这样。然后第二个是我跳的是 Book Nation 的 Hip Hop 组。然后是因为两个老师都是我觉得很喜欢的风格的老师，所以他们刚好一起开了这个组，就觉得应该要把握一下。
我觉得以前大家还蛮喜欢去欧外面的这种成果舞展，然后就可以出表，然后认识很多人。然后以前还会觉得说，如果能欧上，还代表这个稍微有点实力，还会有点那个成就感的感觉。
没错，对，好像大家都会一定要出去跳个成果展，才有完整的感觉。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是什么 Lumi 舞展，还是 MM 舞展，这两个。
啊，对对对，
对，这两个就是大家都会很努力想要试试看，这样在以前那个时代。
对，没错，以前那个时代大的舞展，
OK，哎，那你后来记得你好像还有去参加过那种 College High 还是？
哦，对对对，我们有代，对，那大三那年有代表台大去比 College High，那年拿了一冠两亚，我们是其中一亚，然
哦，那个时
后
候太神
也
了
是一
吧！
个，对啊，台大元年。然后是个很拼的时期，就真的每天练舞练到超晚，然后雕动作，然后加上我们就有一个5人的 battle，所以就也要练 battle。
而且你有上对不对？你是有在五人内的，
对，
太厉害，太厉害！
没有没有。
讲完这么多跳舞的事情呢，其实刚刚最前面有提到，其实 Yumi 刚从欧洲 long stay 回来，那 long stay 其实我觉得是蛮酷的啊，起码我很少听到有些这种欧洲 long stay 的一些，不管是活动还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这次去 long stay 是怎样的一个 process，或是怎样的一个 program？
它其实是就是一个组织叫福伦社，是 Rotary International。那他们主要就是旨在促进青年的文化交换这样。然后我们那个 这次去我的 program 是就是 NGSE，它叫总之就是 Service Exchange。那对我跟我交换的学伴会过去他们家住2个月，就跟着在地人一起生活，然后吃住这样，就都跟着他们。然后他明年也会来台湾2个月，然后会住在我们家。那我觉得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交换的机构跟机会，所以他们把关还蛮严格。所以我其实从上大学的那年暑假就去德国住了2个月，然后后来又隔年又再去德国住了2个月，然后后来去埃及住了1个月，然后这一次去意大利住2个月。
哦，所以你出过 long stay 全部都是透过这个 program。
对，除了有一个是就。我去冰岛住了1年，那个是学校的交换。
哦，所以你现在到底去过几个欧洲的国家
欧洲国家，我可能要数一下，但是就全世界国家的话，大概30个。
啊？30个太神了吧！30个，我可能只去过亚洲几个国家而已，你是直接30个，而且应该都是一些蛮少去的地方吧，像冰岛是很少去的吧？那我记得你说你还有去过杜拜那种地方，对不对？
对，杜拜是一个很热门的转机点，然后它也是转机签证是最好拿的，所以就蛮推荐大家，如果有飞阿联酋的话，可以特意选长时间的转机，然后就进杜拜走走看看玩一下，然后是一个蛮轻松惬意的行程，然后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先回到这次的 long stay 好，就是你这次 long stay 主要是在意大利，那你在意大利这2个月都在做哪些事情？
这2个月主要是其实会看红家，然后我的红家刚好是他们是在做欧洲有另一个交换的机构叫做 Erasmus，然后
哦，我
他
知
们是
道。
做欧洲，对对对，欧洲境内的一些就是学生的交换，然后他们刚好是做这些 project 的，他们就是一个 organization，那我就是去，因为刚好也有专案管理的背景，然后就去帮忙 organize 这些专案，然后去看一下哪些可以优化，然后整个流程。这样就是其实是蛮轻松的工作啊，但其实比较像 volunteer 这样，对，主要还是，但当然我的主要 goal 还是去 体验意大利的生活，因为我妹现在在伦敦念书，所以就是西，对，伦敦之前也去过蛮多次，然后像西欧就是蛮容易到达，像荷兰啊、法国这些都是所谓比较热门的观光国家，就是之前都蛮多机会可以去，然后去北欧住过一年，然后这次我想要在南欧住也是 long stay 看看，就是体验一下住在欧洲不同方向的生活，就真的都蛮不一样的。
那你在意大利最推荐的食物是什么？
哦，真的很好吃耶。 我最喜欢的是还是提拉米苏，但是他们的意大利面也非常好吃。然后拿波里，因为我是在拿波里附近，所以他们的披萨非常厉害，就是拿波里披萨。
就是它是那种中间很薄。 什么叫拿波里披萨？拿波里披萨的定义是什么？
拿破仑披萨是中间很薄很薄，然后那个皮会很酥松，然后对外就外缘会一圈这样很蓬的面包，然后里面很薄很薄的那种拿破仑披萨。
那它上面的料是什么？拿破仑最正统的料它应该要放什么？
最传统的其实就是玛格丽特，就是番茄酱，然后 mozzarella 跟basil， 然后也有一种是只有番茄酱的，就不加起司。
哦，完全没有肉吗？
嗯，也就它会有一些其他的选项，就有点像也像台湾的披萨，但当然没有凤梨，但是就是最经典的还是玛格丽特。
那你刚刚讲说台湾的很喜欢吃夏威夷披萨，他们会生气吗？
对，他们会生气。他们非常认真的强调披萨上面是不可以放凤梨的，但是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在寿司上都会放什么芒果、草莓，所以我想说什么啊。
他们也改了日本的东西。
没错，就大家互相改改去。
在那边吃到的意大利面跟在台湾吃到的有差吗？
我觉得有耶，他们的就面条跟他们调制的酱料的口味就真的蛮我觉得其实相对比台湾更浓厚一点点，就是然后会加很多起司，每一餐都很多起司，然后在开始吃饭之前就会先上一盘起司，然后就起司配酒，起司配可乐，然后再上披萨，上面都是起司，然后意大利面上面都是起司，所以就吃了起司吃了两个月。
为什么他们那么多起司啊？是因为他们那边养很多牛吗？
我也不确定，但好像他们的就是他们的 cuisine 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一切都要配起司。
去意大利的话有没有哪个点是说你在那边两个月，你有知道什么就是观光客不太常去但是很推荐应该要去看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去因为是南欧，就是它是观光客已经很兴盛的地方，但我觉得那次去比较少人知道的可能是一个叫卡塞塔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卡塞塔皇宫，然后非常漂亮，然后离拿波里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左右。但是就其实不得不说南意确实是一个观光客非常多的地方，然后著名的漂亮的城市也都是，比如说我们这次有去Sorrento， 就是一个充满柠檬的地方，然后去 Positano 是一个海边的小镇，然后跟一个叫 Capri， 就卡布里岛是一个非常热门非常贵的一个小岛，就是他们好像叫它什么欧洲的什么，就类似一颗宝石还是什么珍珠之类的，但是在南方的一个小岛。然后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观光客景点，但是他们会我觉得跟着在地人的好处是他们会知道一些很厉害的小店，就是可能不是观光客那么多但是真的很好吃。
那边已经太多观光客去了，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是在网络上都查得到，没有什么私密景点，但是食物的话可能比较容易有那种隐藏的小店，然后是很好吃的在店才知道的。
对对，
那他们真的每天都会吃意大利面吗？就跟卤肉饭一样吗？
真的几乎是每天，对，几乎是每天，然后披萨也是，就一个礼拜可能会吃四次披萨之类的。
诶，那他们会吃炖饭这种东西吗？这炖饭在他们的食物里面是有的吗？
对，炖饭也会，但是相对比较少一点，但也有可能跟家庭的 preference 有关系。
再讲到你刚刚最更前面的，就是说你说你在交换的时候你去了冰岛，那冰岛其实在前阵子看一些 YouTube 他们有很多人去冰岛嘛，冰岛东西好像很贵，然后又有很多特别的特色，那在冰岛那一年里面你有体验过什么很值得一提的事情吗？
冰岛太多了，冰岛真的玩一年超级值得。然后我觉得最大体验当然就是天气真的比起台湾这种亚热带国家就是真的 蛮冷的，但是也没有一般的欧洲大陆那么冷，因为它附近是有暖流，它是一个岛，所以也是那时候选冰岛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去北欧，然后我觉得其实有蛮多不同的面向让我选择北欧。第一个是我希望去一个不，就以后不，比较难透过工作或是读书到达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一年是一个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的时间，可以体验一下北欧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说北欧很安全，然后很像乌托邦，然后人都很好那种。对，然后治安很好，然后对，很像天堂，我就很想知道这样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对，冰岛算是我的前几志愿，然后也，然后因为台湾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所以就是也是蛮幸运的，就是后来就成功去到冰岛，然后在那里住了一年，真的就是景致非常漂亮，然后所有人都非常的和善，然后可以。对，有很多。其实虽然大家都说冰岛很贵，我其实没有要否认，但我觉得跟欧洲的物价其实没有差到太多。比如说在伦敦也是，你吃一个 meal 可能就是20磅，或是在巴黎也是，可能台币500-600块一餐。但我觉得在冰岛其实也是差不多，就没有到特别特别贵。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城市或者在家里就可以看到极光，这是世界上应该很少可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部分的北欧国家，你可能要开车到很北的地方，然后在黑暗的森林里等极光出来。但在冰岛不用，就躺在家里喝红酒，躺在沙发上，然后所有的建筑都是大玻璃窗，就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极光在空中跳舞。每年的春天跟秋天是最多的。
它是一年四季都看得到极光，只是说某个时间比较多，但其实一年四季随时都看得到。
就因为它冰岛接近北极圈，夏天会接近永昼，就是晚上的时候太阳是不会下山，它是粉红色的，可能其实看不太到极光，是因为天空还是亮的。然后冬天的话，是因为天气比较差，虽然晚上很长，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其实也看。比较推荐的是春天跟秋天，会比较有机会，天气很好，然后又有晚上。
有永昼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的形态是怎样？就是我整天都亮着，他们生活状况怎样？
我觉得其实还是差不多，然后就大家还是都正常的作息，然后商店也还是会关，只是就你可能和大家吃完晚餐，就还可以一起去海边散步，因为整个天空都是粉红色的，然后会非常漂亮，会格外的晚睡，可能到散步完1-2点，然后再回家小睡一下。但是生活是非常 chill，加上我们那时候刚好是我是19跟20的时候在那里，所以刚好遇到 COVID 爆发，然后冰岛封岛。所以我就有很完整的时间可以体验没有观光客的冰岛，获得了很多当地人的帮助跟带领，然后比如带我们去冰川健行，我觉得也是在冰岛很特别的体验，就去爬冰川。
在这种极冷的环境，他们的特色食物是什么？
我觉得我有吃到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鲸鱼，就是可能没有到真的很酷，但因为北极海可能就比较多鲸鱼在他们的料理里蛮常见的，然后马肉。麋鹿肉，还有一种叫 puffins 的鸟，应该是冰岛蛮有名的一种鸟。它的喙上面是彩色的，然后是一个很小只、很胖、很可爱的鸟。但是冰岛
但
人
是你
也会
把它
吃
吃
它，
掉
因为太多了。对对对。
了。那个东西只有在冰岛有，是不是？那种鸟只有在冰岛有。
我不确定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没有，但冰岛是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最最旺盛的、最多的地方。然后有一个一整冰岛有其中。几个景点是，比如说悬崖，然后整个悬崖都是他们的巢，或是就可以看到 puffins 飞来飞去，然后很可爱。
很可爱，但是你们是把它吃掉。但另外一个是 说，
对，
那这样的话说，那边的炸鸡就是炸那种鸟吗？还是你们会另外再养鸡？
没有没有，那边还是有正常的一些，就鸡、猪、牛这些都，就都一
OK，
定
都
有，
有。
只是除了这些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对。
OK，
但我觉
了
得
解。
是真的蛮特别的体验，而且冰岛食物出乎意料的非常好吃，就是他们其实很会做料理。
我怎么记
然后还
得
有
很
龙
难吃
虾，
啊？不是说什么他们什么什么尿尿鲨鱼超难吃吗？
他们是有一些很奇特，就是比如说鲨鱼烟那种，就是当然味道很重，但是一般的料理，比如说汉堡，我其实原本是一个不太吃汉堡的人，我是从冰岛之后开始爱上汉堡，那冰岛汉堡真的太好吃了，然后。
为什么？是些驯鹿肉汉堡吗？
也有驯鹿肉汉堡，也有马肉汉堡，那吃起来其实都有点像牛，但是就他们都把煮得很恰到好处，然后调味不会太咸，也不会太奇怪。我觉得冰岛料理其实出乎意料是很厉害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说，那他们需要买冰箱吗？
还是要，但是我们常常会把东西就直接放在阳台，因为阳台就已经很冰了。
对啊，那其实他们基本上随便一点的话，其实是不需要买冰箱的，他只要把东西放在外面，然后锁起来这些就可以。
其实夏天还是要啦，因为夏天还是有十几度、20度，有时候，
有那么
所
热吗？
以有，
二十
真的
度
到，
比想象中热很多欸。
对，我记得应该有到20，还是对，但至少就是一般来说可能都对，一般来说大概是8度、12度这个区间吧。
OK，了解，听起来是蛮，真的是蛮凉爽、蛮舒服的一个气候。
没错，但还没有冰到可以冰东西啦，所以还是会买冰箱。
哦，所以其实冰岛它虽然叫冰岛，但它其实没那么极端的气候。
对，它其实没那么冷。
哦，了解了解，听起来你之后会想要在国外就生活吗？你的目标是这样吗？还是你就喜欢就是比如说在台湾工作一阵子，然后出去 long stay 一阵子，然后再回来这样？
我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觉得自己很想搬去国外生活，但是经过因为我今年真的太飞太多地方，然后我今年大概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台湾，所以经过今年这样的 travel 之后，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会发现台湾的美好，就是很便利，然后东西非常好吃，然后什么事情都很方便，然后很有就对，动作非常快，效率很高，还是亚洲。很奴的带来的好处，虽然在台湾工作真的蛮奴蛮辛苦，因为欧洲的人非常明显的很注重 work-life balance。然后在这次的 long stay 之后，我觉得好像在台湾工作其实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虽然出游对我们来说是相对高的花费，但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就可以供给这样的生活旅游形态。的生活的工作的话，会活得相当精彩。
OK，就是说，其实虽然觉得欧洲这个整个旅游体验是很棒的，但是到头来还是在台湾工作，其实是比较方便，然后其实是比较好的，然后生活也比较好。只是说，希望说一直持续有这种能够不断的有一些时间可以到不同国家看，但是最终可能还是台湾当你的基地的感觉这样。
没错，这也是出国跟很多在国外工作的朋友聊到，像这次去加州尤其，就是几乎遇到所有的台湾人都希望，其实 ultimately 还是可以回来台湾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就觉得哦，我自己那时候是用尽心力想要把自己 relocate 到国外，但是他们却是反而是想要回来。但是我觉得在经过很 intense 的 travel 之后，确实觉得可以。深刻的领略到台湾的好，
OK，好，
还有安全。
让台湾人的这个价值再上升一下。
没错，我觉得其实会一直转变啦，就是根据不同的经验呢，可能年龄，还有旅行过的地方跟所有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直修正。
OK，然后就是可能刚毕业比较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想要说，真的去很多国家去看看，但是都看完或是经验变多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台湾其实还是很方便很好这样。虽然比较奴一点，但是还是很好的。
没错，对，还是有它可爱的地方。
其实刚刚讲那么多，其实很明显的，Yumi 很多的心思都其实都花在社团，而且可以看到他其实很爱出国旅游。那在大学另外一个重要性就是心动时刻的部分。你在大学这4年，你有什么心动的时刻吗？不一定是说要真的在一起，可能是你可能尝试着要去追一个男生，或者某个男生他可能做一些举动，然后想要对你示好，这样都可以。
大学，我觉得台大很经典的浪漫的场景，可能就是一起骑车在野林大道，跟一起在总图看星星。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就身为台大生很经典的类似约会行程。然后不管是对，不管是在暧昧状态，还是就其实蛮明显是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台大时刻。
那你有主动追求过男生吗？你在大学4年里面，
我
就你
自
有
己其实
出
没
席
有
过吗？
其实没有很主动，但是我一直都就会表现得很明显，有兴趣跟没有兴趣，就是从回讯息的速度到回讯息的内容， 就是跟有没有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兴趣的人，我通常都没什么空。但是就是，
OK。
但是只要约得到我的，通常就是哦，我觉得有兴趣，有机会这样。
哦，这
但
完
没
全
有，
懂。
比较没有主动出。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属于比较被动，但是你的主动的点在你只会对觉得比较可能 OK 的对象给他一些机会，但是我不行的话，你就完全就直接不行。
没错，我会表现得很明显，让你知道，就我的线就是朋友而已，就应该会蛮清楚的。如果真的不够清楚，我会直接讲。
就是完全不给接，不会像一些人可能会说，他又还没讲，那我就是干嘛这么快的否决他？你基本上是不喜欢，感觉不对，他只要有一点点企图，完全就不行，直接就该请他不要这样。
也不会
你
直
这
接
样不
请
行
他
哦，
不
这
要
样
这
不
样，
行
就
哦。
我会比较像是，就比较像软钉子，就是他问说，哦，今天有没有空，我可能就会说没有，
然后现实动态发
但
现
永
你
远都
一
没有
个人
空。
在休息，完全有空。发现你一个人在喝咖啡，但是你刚刚说没有空。
没有，或是就那天就是可能跟别的学长出去，然后就因为我也不太会隐藏我自己跟谁很好，就是这部分我。对，蛮比较坦然，就哦，我就是跟他很
OK。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走很近这样，就我也不怕别人知道。但是如果刚好有另一个我比较没兴趣的人在，可能约我同一天，然后我可能发动态就是我跟别人在吃饭，那我觉得应该已经蛮明显了。
哦，了解了解，就是爱恨分明啊，可以不可以就是很明显这样。
对。
在这4年中，有没有哪些人可能他做了哪些比较浪漫，就让你觉得说 OK 这个 moment 差一点呢？差一点要失手了。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偏食物型，其实我们都
你说
食
食物
物
是
指的
吃东西
不是
吗
吃的那个，不是
？OK。
吃的那个，就是实际的食的那个。然后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窝心，或者是可能可以的，就是比如说送我回家，或是陪我走路回家，或是在可能就感觉偏我比较偏接送类，或是就是看得到他有把你放在心上。就是对我来说，比起什么任何送礼物啊，或者是对，比起其他物质上，或是我比较重视，比如说 quality time，或者是可能有一点点就是 service 的部分，就不是有那种 love language 的测验吗？对，我的物质是最低的，就我不是很在意，但是 quality time 跟 words of affirmation 跟 service 算是我好像比较
OK，
高的。
所以这是你后来加入 Uber 的原因吗？
你说接送
要有一
吗？
点接送的这个服务心态是你这个最看重的，所以你想要刚才我加入 Uber 好
没有，没有。
了。哦，了解啊。所以如果那这样讲，其实，在大学如果想要让你心的话，基本上要摩托车是必备的，
脚
脚
踏
踏
车
车
也
不可
可
能
以
脚
啦，
踏
我不
车
是很
接送
介
你
意。
嘛，这个很辛苦
还好啊，因为我住在学校对面而已，所以我觉得可以一起走，
啊。哦。
可以 walk me home，我就已经觉得有感受到。
那还可以啊，在学校对面那当然还可以，不能说什么在
对啊，
淡水，然后要骑脚踏车太硬了，
没有
连
没
搭
有，这
捷运
样
其实也
要
很
求太
硬，
高
搭
了。
完我要自己搭回来也太硬了。
或是之前最有一个印象最深刻是，就我那时候在练晨发班，然后练完大概11、12点，然后那天下雨，然后那个男生，反正他住，就他可能住国父纪念馆附近，然后他已经回家了，但我就练完舞，然后他就来下雨，然后他也来载我。然后载我去通化，因为那时候我就说很饿，然后就载我去夜市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再送我回家，然后再回我，就我真的就在他家旁边练舞，然后他为了这个出门，然后载我去吃东西，然后载我回家，然后再回去，就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刻。
那我问你哦，如果说他一开始这样做，但是后来就渐渐不这样做，你可以接受吗？只有前期这样，
只一次这样吗？
对，只有没有可能就是
可
说
能。
前期到快要在一起，就是好，你在哪里都顺路，那可能在一起这之后到哪里都觉得卡卡的这样。
哇，那可能，
对，
那真
原
的
本
会冷
是
掉
送你到大安站，送你到台大的宿舍，然后后来就只能送你到这个国父纪念馆站。
哇，那对啊，那可能就不会问。
GG 了就不行了，OK，了解。所以你最看重的是能不能这个接送情是最能够打动你的，在你大学的时候。
应该说，会不会为了你出门，就只为了花时间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哦，了解。那你之前有公布这个 tip 给你的身边的朋友吗？你把这个
没
tip
有
分享
哎、欸，
给大家吗？
没有
哇，
没有，
今天大公开了。所以现
没
在
错。
这个大学当初那几个听到啊靠，当初忘记用在的，还以为去看五展有效，说殊不知没效。
搞错哦，
那外表都是还好，你对外表没有什么要求，在大学的时候。
外表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外表好像就会是第一关了，就是会是最基本的，对啊，第一关门槛就是这个人舒不舒服嘛，听不听得下去，所以这个在第一关就会筛掉。
虽然没提，但是那其实根本是不用谈的东西，那个不行就是不行，
对，没错。
更前面就砍掉了。OK，了解了
这是
解。
海选。
好，那刚刚分享完这个 Yumi 的心动 tips 哦，就是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你这个心动？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比较职涯的部分，就是说，其实在这个 Pocket 主轴啊，就想要聊一下说，大家毕业后的职涯经历是怎样，然后对那个正在就职的公司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那先请 Yumi 来讲一下说，毕业后你的职涯经历大概是怎样？
好，毕业后就从冰岛回来，第一份工作是在 Google 做 Sales 的 MA，然后它其实是我总共在三间门市之间 rotate，然后会去看一些，比如说这间门市做得很好的地方，然后其他的门市可以怎么样应用到他们身上，然后对，有点像在做组织优化，但也有就是 Sales 的管理、销售管理，然后对，那时候做了7个月。之后就是 Uber 在 LinkedIn 上有找到我，然后开了2倍的薪水跟一个真的很好的 package，所以我就无的，就是其实也没什么思考，就直接转到 Uber 这样。然后到 Uber 之后在，在Uber 做了2年多的时间，然后主要我是做就是后端的 operation 相关，是做类似营运，然后跟 support 的，然后。我主要负责的会是所有的安全相关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在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这种重大的死亡车祸或是交通事故，就是其实是处理整个 business 里面比较算是比较 shady、比较不那么有趣、比较严肃的部分。所以，对，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啊，但是，还是整体的。像 Uber 的文化人，然后加上是美商，所以风气非常开放，这也是就是让我留了2年多的原因。
我想应该蛮多人会想去 GoGoGo 或是想去 Uber 工作的。那可不可以先请你讲一下当初 Uber 的创立或它的总公司源头，它是怎样发家、怎样开始的？
Uber 的话是当初创办人，其实他们应该是在巴黎的时候，就是发。就是在一个印象中是大雪纷飞的夜晚要叫车，但是发现很困难，然后他们就有了这个 idea 说，What if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app 就可以叫车，那是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有了 Uber 这个 app，然后他们两个应该都是美国人，然后所以。Uber 的 headquarters 是在旧金山，那它是一个标准的美商，然后它从一开始有，就是当然是从轿车这个概念开始，然后也有非常有名的是共乘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相对的也可以节省能源啊，然后就是从 Google 到 Uber，就是他们某程度上其实都是运输，但其实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概念其实是就是 sustainability，跟能源有关的部分，就是尤其是在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就是从在冰岛在的一年之间，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虽然他们明明是一个这么 sustainable 的社会，那他们很尊重大自然，对大自然很 respect 这样子，但是他们也是海平面上升第一线的受害者，然后他们也可以很明显的有全球暖化的感觉，然后北极熊，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是第一线被 impact 的人，我觉得这带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在后面回台湾之后找到的第一份，才会去就直接进 Google 工作，因为觉得节能减碳跟这个。台湾这么多机车，然后如果可以把它全部电动化，就不但可以更安静，也可以更环保，所以那是我就是的初衷。然后 Uber 我觉得也有 touch 到这方面。
你选的这两份职业，其实是因为可能在当初冰岛交换的经验有稍微影响到你，你对永续这个议题，其实你蛮想做相关的工作这样。 那这两个刚好对某个程度上好像都有这相关。GoGo 不用讲，它电动车。那 Uber 如果说以后大家都可以把闲置的车子，然后车子都是满满的，然后出行，那当然也是比较节省一些能源什么的。所以当初其实那些创始人他们是真的共乘吗？他们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我没有当司机，但是我载这个 App。那可能路上有人叫你，你就可能靠边停。不是说我像现在其实台湾的 Uber 是，它其实就是检测啊。但当初最原本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
当初，我觉得这好像比较跟，就是不是计程车，感觉跟国家的各国的政策相对比较有关。但就他们的概念其实是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发展出一个更有效的运输的方式。就我们的 mission of the company，我们的句子是 "We reimagine the way the world moves"，就是我们重新算是重新定义嘛，重新怎么讲，重新构想这个世界移动的方式。然后他们现在业务范围也拓展到，比如说火车，比如说船，比如说航空这样。然后，他是希望可以 cover 整个运输，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更有效的进行这个运输。然后，其中这个有效的过程也会包含就减碳，然后环保这样。所以共乘也是一个很大的 incentive，就是让比如说大家都是要从东区到西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搭一台车就好？然后跟大家是不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少拥有一台车？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更有效的叫车系统，可以载你去任何地方，就你就不用养车，不用买车，然后不会有那么多的碳排放。
我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也是在新北那边工作，然后我也是住在新北租房子。那个时候确实也会比较倾向叫 Uber，因为好像 Uber 确实比较有效率啊，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位置，然后看到它的要去的 map，要去的路线，然后价钱也都会先跟你讲，所以在使用体验上确实比较好啊。但是比较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少说会有共乘的选项，但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人使用这样选项嘛？就是说我可能原本想去信义区，然后路上他再 pick up 一个人上来这样，现在是有在执行这样吗？
我记得疫情前好像就是有更蓬勃，但是因为疫情就是的关系，所以确实这个共乘的机制暂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包括就不止台湾，连美国都是。然后对，现在其实这几年应该算是逐渐在复苏，从去年开始。
再来就提到说，你说的职务的部分，你主要是负责一些安全相关的，可不可以再稍微讲一下说你这个职位的一个名称，然后它实际上在里面负责的事务是哪些？有没有更细节的一些描述这样？
好，这个职务的全名是，它其实有很多名字，因为你知道外商就是每一次开就是看他们想要叫什么名字，但其实都是一
OK。
样的位置。我们有 title 是叫 Safety Investigation Specialist，然后也有可能叫 Community Operations Specialist，然
OK。
后对，就是这其实都是同一个工作。那我们主要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所有安全相关的事件。然后我们会接，我们整个 team 的 scope 大概会是我们日本、香港跟韩国是整个 North Asia 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会 support 所有的讲中文的民众，就是可能他们去日本，但他们是讲中文，他们就 require 要就是 communicate in Chinese 这样，那就会到我们这个讲中文的团队这边来。那所以工作上的某一部分其实有点像是比较高级的客服，就是在客服第一线没办法出，因为我们第一线客服都是外包的，就是在马来西亚他们会讲华语这样子，然后他们比较严重的事故才会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会视情况需要，比如说如果真的不幸有死亡事故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致电家属，那这就比较适合由台湾真 local 的台湾人来做，因为就是避免可能不是母语是台湾人的，可能讲或者是一些用词上面比较，跟台湾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样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到用户的心情。加上我们不希望，就是从这个因为人家已经失去他们的家人，我们不希望再造成其他的不舒服。会有一个这样的 local 的团队，所以工作的其中一部分会是就是 escalations management，那会是蛮大的一个部分。然后在后面的也会有其他安全相关，比如说 fraud，就是有一些滥用平台的这些，我们也会需要从 data 去找出这些 trend，或者是去发现这些洞见，然后去，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审视这个账号的 使用的状态，比如说他们是不是 share account，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就是一直回报说哦，食物有问题，食物有问题。那我们会制定这个 criteria 怎么样符合滥用，然后去找出对这些就是防止相关的滥用平台的状况。然后对，这是 fraud 的部分。然后此外也会有一些 project， 就是像跟 operations 或是跟 legal 合作。就是像比如说之前外送伙伴的补助，或是一些对司机的那些COVID 的补助，也是因为跟 COVID 就是安全相关，也会到我们，所以也有 project 的部分。那对，也会有一些像保险啊，就是跟 external 的一些其他的公司合作。其实基本上包山包海，就所有跟 safety 相关的事情都会有我们在里面。
这听起来虽然它是这个名称，但是在我们工厂端或制造端，它就是一个叫 EHS 的角色，对不对？你知道，也就是防安的。
对，我们也有 EHS， 但是我们的 EHS 好像比较是对内的，就是他们会管整个办公室有没有符合。
OK OK， 那你们是对外的 EHS？
等等的，对，我们有点像对外 EHS。
OK， 那你其实就是处理到很多就是安全，然后诈骗啊，或者说什么车祸什么这种事情，就是全部都会到你们的团队，然后你们就想说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去订定一些可能福利政策或者安全政策给他们这些人去遵守，这样。
没错。
那你刚刚提到，其实你的工作范围除了 Uber 之外 ，Uber Eats 也是你的 cover 的范围是吗？
对，我们这个部门是跨两边的，就是 Uber 跟 Uber Eats 都是我。
了解，那这有什么差别吗？就是司机跟外送员在你们那边是有差的吗？还是其实对你来讲，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以台湾的 case 来说，蛮不一样的，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驾驶，他们都是绑着车队的，就是他们要先加入车队才可以跟，就上 Uber 平台。所以基本上他们所有的，比如说保险啊，然后就是有大部分的问，到就是有发生任何问题，大部分其实是会透过车队，就车队比较像是一个中介者。然后如果是 Eats 这边，就是直接对我们，因为外送合作伙伴直接虽然不是雇佣关系，但是比较像是承揽嘛。然后所以像他们的保险会直接从我们这边跟就是保险公司保这样，所以会对 Eats 跟 Rides 会蛮不一样，然后像安全相关的问题也会蛮不一样，比如说 Eats 这边可能就是食品安全，然后 Rides 这里比较多，但两边都会有的可能就是交通事故，但是对像后续的保险跟处理事宜就会因为有车队存在的关系，两边就会不太一
你们跟Foodpanda 有什么差异吗？
样。我其实，在加入 Uber 之前，我自己都是用 Foodpanda，因为比较
看
便
到
宜，
，OK，
但
所
是。
以是算是间谍啊，你这个完全就是喜欢用 Foodpanda，但你去 Uber 里面
没
工
有，
作。
但后来进到 Uber 之后，因为就是有员工福利嘛，所以就还是会用 Uber 的界面。但是我为什么之前没有用 Uber？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有钱，就我还没有办法。我觉得在一定的，因为那时候还是某程度上还是穷学生，所以我们就当然是便宜，就不那么在乎品质。但是我觉得 Uber 做得很好的是它的使用者界面，就是像你刚刚说，可以看到比如说 Map 啊，然后什么的。使用者界面它做得很好，然后现在的商家，就也有很多商家是只有 Uber Eats 才有的，所以以前某程度上来说，是因为我付不起这样的，负担不起这样好用的平台，所以我用 Foodpanda。但是，对，现在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用 Uber Eats。
你这样讲，就是说，其实 Foodpanda 是比较
TA
平
有点不
价
太一样了，对，其
，Uber
实
Eats
是。
里面会有比较多这种 high class 或比较限定的店家，你们 Uber Eats 会比较独家有这样。
好像 Foodpanda 其实也有限定的店家，但是我觉得 Uber 是整体的使用界面，跟它其实横跨。假设我是一个 employee 来说，Uber Eats 它跨足的是就几乎整个世界，包就有 Uber 的，当然有 Uber Side 也有 Uber Eats Side。那我是到美国、到欧洲、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那 Foodpanda 可能会比较局限在亚洲一点点。那对，这可能就是我觉得以一个工作的角度上来说，Uber 会是一个相对好很多的选择。加上它使用者界面确实好用很多，但是比如说以消费者，就假设我都在台湾好了，然后Foodpanda Foodpanda 月费99块，Uber Eats 月费199块，那我可能如果我只是一个零用钱一个月只有1万块的学生，那我可能 就会退而求其次，就买 Foodpanda，或者我就自己去商店买。
了解，学生还是自己走过去就好了啦，这个不要叫这种外送
对啊，骑
啊。
脚踏车很方便的。
对，还是骑脚踏车。好，大概了解。那其实刚刚讲到很多，就其实 Uber 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国际化的公司，而且其实之前常常看到你的 IG，其实你常常会在不同国家 work from home 之类，就是 remote work，然
没
后就是
错。
可以到各个国家去体验。然后里面看起来在台湾的办公室什么，它的文化也是比较创新一点，然后也比较年轻一点。那你在那边工作2年，你会怎么讲 Uber 的工作环境？你会怎么给他描述？
我觉得它以跟台商相比，就真的是太舒服了，就是非常开放。然后大家就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你可以穿，比如说就像我们很跳舞的服装，就你可以穿超宽大的大 hip hop 装，然后去上班，也没有人在乎。然后或是你穿露肚子的，超就是穿小背心，超辣这样。大家也不介意，我们都开玩笑说 Uber 可能同温层很厚，然后大概就是三种人：第一种是外文系，第二种是前几志愿，就是台中请教，然后第三种是海归，就大概这三种。然后有的人可能会跨一种或两种或三种这样。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年假，就是从跨年到过年农历年，我们都在开玩笑说这一段时间就是同事就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因为大家都在大旅行啊，然后说，然后每次年假回来，像我们今年。我1月去的是伦敦跟巴黎，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有一个去环欧的人，就他去什么爱丁堡啊什么，他去超多国家，然后他回来就问我说，我们就坐在旁边，然后他就问我说，Yumi，那你今年放假去哪里？然后我说，我去伦敦跟巴黎而已，因为我知道他有去其他地方。我说，我去伦敦跟巴黎而已。然后另一个同事就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对话，去伦敦跟巴黎而已。
在我听起来也是蛮过分的
没有，他就是一
OK，
个真的很国际化的公司，就只能这样说。然后。对，然后所有人都蛮 open minded，然后很愿意帮忙。然后你基本上 reach out，就是我们有一个 company Slack，是你可以 meet 任何的，只要在 Uber 这个 company 底下的人，就有每，就你可以跨境，所有的几万个人都在，就你都可以透过讯息直接找到他们，真的很有趣的，很大的公司才会有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是那时候让我大开眼界。
台湾的 Uber，它对于新鲜人的职缺是会有的吗？还是说它其实会现在都，比如说现在已经成长一阵，它都是招一些，比如说有经验啊，或者是说已经有在相关产业工作过的人，里面的入职门槛。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新鲜人的职缺，但是，目前全职的 junior 的 role 会真的是比较少，因为蛮多，就大部分都已经补满了，但是会开一些约聘，然后就是，但我觉得约聘其实也有约聘的好处，就是你已经很熟悉那个 team 做的事情，虽然你那时候是 contractor，但是他们只要一开。的正职的 headcount，他们会 prefer 先把 contractor 转正，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以入门来说，如果你是很想进这间公司的话，contractor 也不失为一个考虑的选项。然后，当然也会就是偶尔会开一些 junior 的 role，但是相对真的比较少。目前在招的，我看都是比较 senior manager 或者是 head 或者是 director 相关的职缺。
哦，已现在开的是这种完全不可能没有经验，就是已经到那么管理阶层，而且是很高的职位了，现在开的。
我觉得在找的算是偏中高阶的职位比较多，因为台湾 office 其实比较小，所以确实不算是一个，像我当初进来的时候，大概是2年前，然后整个 office 大概只有300多个人，然后现在到600多，但就相对而言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就相对比较小的公司，然后 team 也比较少，像我们就没有工程团队在台湾，所以可能相对而言机会不是那么入门门槛可能比较高一点。
哦，你如果没有工程团队说，其实理工科系要再进台湾 Uber 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没那么多缺。
我们是直接没有这个部门，就我们的 engineer 是在别的国家，比如说 Sydney 或是在总
OK，
部，或是在，
了
对，
解。
就台湾没有。
前面讲完这公司文化啊，跟这个工作内容，让你稍微分享一下，让大家羡慕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讲了很多这个 Uber 可能很多福利啊，那以一个基本的状况来，就入职 Uber，它有哪些员工福利？然后你们平常可能会有哪些一些这个小活动啊，什么让你觉得是很棒的地方？
这个真的超多的，这基本上是我 就是还有办法做这么累的事情，还可以做这么久的原因，就是第一，我先讲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的 badge 可以刷进全球的办公室，就我可以去巴黎，我可以去伦敦，我可以去总部，我总共去了12间办公室，然后就是我去到哪里旅行，我都可以刷进去，然后吃那里的东西，然后在那里工作，然后用那里的，比如说我在巴黎，我需要印那个地铁票，我就去办公室印这样，然后。对，就是至少在，尤其是很危险的欧洲，你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电脑放着不会被偷的地方。所以我，然后有吃的、有喝的、有咖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从我的就是朋友在 Google 那时候还在 Google 的时候，就看他哦，好好，我去哪里都有办公室，然后进到 Uber 我才就开始有这种就可以边旅行边探索办公室的一个福利，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下当地的同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地方。然后，以 benefits 来说的话，我们在基本上我们是有 unlimited PTO，就是我们的年假是没有上限的，就是只要你主管让你请，你就可以请。所以就是可以，对，是无限年假的。然后有每天都有喜来登的外费外 buffet 的外汇午餐，所以
喜来
就很
登
好
哦，
吃。
吃那么高级。
对，喜来登饭店包的外汇，然后也会有，之前还有 snack attack，就是每天的下午会有点心，然后就是一些真的很厉害的一些台湾的甜点店，然后或是一些厂商会给我们很多好吃好喝的，然后福利还有比如说用 Uber 跟 Uber Eats 的平台，我们都有员工折扣，然后每个月都有几千块的点数可以用，
员工折扣是多少？
员工折扣是83折。
哦，了解了解，
对，
然后
然
另外再给你
后
们一些可以直接折抵的点数，
对，就大
哦，
概几千块的点数每个月，然
所以你们
后
基本上员工
有，
都搭 Uber 上班吗
没有因为还是没有那么有钱，我们都还是很
？OK，OK，
省钱，但是 manager 以上大部分对他们都是搭 Uber 上下班，并配对他们的薪水也真的是很高啦，所以就对他们来说只是零钱而已，然后对，benefit，对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些。
听起来应该是已经蛮好啊，光那个喜来登的外汇我就已经觉得很赞了。就每天都吃喜来登，已经没办法吃下卤肉饭，咽不下去了吧？如果你每天吃喜来登，应该也没办法吃卤肉饭了，就感觉蛮羡慕的。然后可以又可以有一些什么折扣啊什么的。那这边就要回归另外一题，就是说，既然虽然工作比较累，但是有那么好的 benefit，然后为什么会在2年后选择要离职，然后去 long stay 这样？
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这个 exchange 是我一直就是，其实我很早就挺想做，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去完成这件事。然后那时候给这个 role 的 commitment，我就觉得其实当然还是很希望可以探，因为我觉得我这才是我的第二份工作，然后我其实还算是在一个 early stage of my career，所以我其实还蛮想探索各种不同部门之间的可能跟。可能从不同的国家工作，但是我发现从 safety 这个部门跟我的位置好像蛮难直接跳到其他部门，或者是对，或是直接跨到别的国家，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support local，然后你很难说服，比如说美国，就你没英文没有 local 的人那么好，然后你也没有比没有他们那么了解风土民情的话，就你很难。因此跳，就是从 candidate 之中跳出来，他们还是会稍微比较倾向 hire local 的人，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是有一点点碰壁，然后加上真的做了2年蛮 burn out 的，然后加上有一个我们有一个 reorg，所以我们的 shift 会 cover 到，就有如果是被排到晚班的话，可能会到午夜才下班，所以我觉得那已经不太符合我现在希望工作在我人生中站的状态。跟时间，所以就是对，希望可以探索一下别的可能。
OK，了解，就是说你觉得在安全这个领域可能没办法满足你对未来的期待，还有可能没办法有那么大的发展性，然后加上一些公司的组织的变更，这样。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现在充电完之后，你的下一份工作你会想找哪个领域的？
我其实还是蛮喜欢 tech 的，就是对，还是蛮喜欢科技业的，就不管是它的变动性，或者是它的就是很 fast pace，就是这个快速变动是我蛮喜欢的状态。然后 还有工作，我觉得现在会蛮在意工作的时间，就是我不要再做不正常工时的工作，就还是比较希望可以是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然后可以有自己的晚上，然后可以跟朋友、家人，就是有，对，留一点时间给朋友、家人，然后还是希望可以探索一下世界，所以其实也还在思考下一步哟。对，有在想要不要出国住一阵子，或者是，对，看有怎么样的工作可以同时 support 自己的野心。
哦，就是其实你下一份工作有一个 criteria，还是要说能够让你到很多国家继续走走看看的工作这样，然后再就是不能工时太长。
就是也不是说太长啦，就是正常的时间，不要太日夜颠倒，或是太，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on call on shift，所以有点难预测今天的 workload 会怎么样，然后今天会不会很辛苦，会不会到很晚，这种有点难 manage 自己的工作量了。然后加上工作的本质，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对比较 mentally 比较 demanding，就希望下一份工作可以不会有人在。就不用处理有人死掉，或者是一些心情上比较沉重的事情，还是想做一些正常的营运。
目标看起来就是说要找一些比较偏 global role 的职位，感觉你还是蛮想要、蛮倾向这样的工作，这样，然后甚至可以 relocate 在国外一阵子，也是你很倾向的工作形态。
没错，
那如果让你 relocate 到中国，你愿意吗？不让你
那
去
可
欧
能台
洲，
湾，
中
我觉
国、
得。我那我
越
觉
南、
得好
东
像
南亚，哎，
台湾就可以，东南亚我还好哎，我觉得台湾不错，
所以你就只能欧洲、欧 美，
可
你只
能
能欧
欧
美。
美吧。
那来到最后一题，就是说，这题稍微换一下，就是说，原本是想问你那个对社会系学弟妹建议嘛，但我怕这题会很急，这题你会来很急。我改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在这边工作了2年，在外国工作，那如果说以你在里面看到的那些同事，你觉得怎样的特质或是加强哪些的技能，会让他比较容易在 Uber 的候选人里面就是被看见？就可能很多人努力，他有哪些技能是你们 Uber 比较看重，或哪些特质？
其实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stereotype，就是虽然像刚刚说的，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哦，可能大方向是这样，但是，其实每个人还是做，就是还是蛮不一样。但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像刚刚说的，你要很 on point，然后很就做到所有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 deliver。然后我们会比较希望可以很有效的沟通，然后就是be open of anything，然后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就是要 open minded，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有说，就像我们都会说，就台大人有个台大气，我觉得 Uber 也有一个 Uber 的大致上轮廓，但对，但我觉得不是一个任何硬要把自己 fit 进这个框架，也会觉得也会其实也会蛮辛苦的，所以我给任何去我真的 refer 了很多人去 Uber 面试，或是后来有进到 Uber，那我。给他们建议，其实都是还是要忠于你自己，就是你本来是什么样子，你就那样子去，然后你就最好的表达你所做过的事情，然后跟你可以怎么贡献给这个，就为这个公司 add value，那这会是他们在找人的时候比较希望看到的，但也不会希望你就是变成一个。不是你原本的样子。那你如果每天都要演，每个礼拜都要演40个小时，就你其实也蛮辛苦，那也工作也不会开心，然后最后也不会是很好的工作状态。所以就还是 be yourself，然后展现你最好的那一面。
基本上没有一个特定的喜好，但是看起来应该是要蛮会表达自己吧。如果我刚才这样听下来，他起码要会蛮能表达的，然后是要能够很有效率的沟通的那种 type，可能会比较适合，然后比较容易在面试过关这样。
对。
OK，好，那今天其实已经分很多了。从前面虽然社会系看起来这个英语不太熟啊，然后社团经验啊，那些是很丰富，然后有稍微独家分享一下当初在大学看中的这个要怎么让你心动的一些小 tip 分享给大家。其实，在后面还有很多这个跟工作相关啊，还有一些欧洲啊、旅游等等的。那其实就很开心你来上节目分享这职涯跟一些旅游的心得。那大家拜拜。
Thanks for having me，很开心聊 在这里聊天，拜拜。